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5日星期二，天使报喜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3月23日午后离开医院，返回梵蒂冈寓所圣马尔大之家。教宗方济各在杰梅里医院住院期间的最后一次三中经祈祷活动，教宗指出，天主的耐心激励信友将他们的生活变成悔改皈依的时期。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里发表署名文章，欢迎教宗回家。教宗方济各于3月23日主日午后离开住院治疗超过5周的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返回梵蒂冈的寓所圣马尔大之家。当天中午，有超过3000名信友聚集在医院的入口处广场。当教宗坐轮椅被推到医院大楼5层的一个小阳台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教宗向众人微微挥手微笑，随后教宗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女士身上，并用微弱的声音说：谢谢大家，我看到了一位拿着黄色鲜花的女士，她很棒。聚集的人群情不自禁地不断高喊：教宗方济各，我们爱你，我们支持你。最后教宗降服了聚集的人群。教宗乘坐的白色菲亚特坐车离开医院后，并没有马上返回圣马尔大之家，而是去了圣母大殿。教宗将一束鲜花交予圣母大殿助理总铎马克·里卡斯书记，请他将此鲜花放到大殿内的罗马人民救援圣母像前，以表示对圣母的感谢和敬意。教宗离开医院前简短地问候了天主教大学和杰梅里综合医院的医护及行政人员，感谢他们给予他的精心治疗和悉心护理以及奉献的精神。教宗方济各在3月23日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准备的讲稿中指出耐心的重要性，它是人类生活中所需要的。正如当天福音所指出的，天主的耐心激励信众将其生活变成悔改归依的时期，就如农人等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结出果子一样。这位有耐心的农人是上主，在人们生活的土地上耕耘，满怀信心地等待他们回到他的身边。接着教宗写到他住院的经历。教宗说，在这长时间的住院期间，我有机会体验到上主的耐心，我还看到这耐心也体现在医护人员和医疗工作者的不懈关怀以及病人家属的关心和希望中。 则信赖的耐心根植于天主的爱。我们的生活中确实需要耐心，尤其是在面对最困难和痛苦的情况的时候。教宗对以色列再次轰炸加沙并导致多人伤亡深感悲痛，他也为严峻的人道主义情况表示担忧。他写道，我欲请立刻让武器晋升，并有勇气恢复对话，释放所有人质，且实现最终的停火。加沙地带人道主义情况再次严峻，需要交战方和国际社会的紧急承诺。教宗也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一致感到高兴。他说，我希望协议能尽快的签署，为南高加索地区建立持久的和平做出贡献。最后，教宗感谢那些在他住院治疗期间为他祈祷的人，并恳求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尤其是在饱受折磨的乌克兰、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缅甸、苏丹以及刚果民族共和国。教宗方济各在住院38天后重返梵蒂冈寓所，在当天，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发表了署名文章。他写道，自2月14日教宗方济各离开梵蒂冈入住杰梅里综合医院接受治疗，已经过去了整整38天。对于一位88岁患有双侧肺炎的病人来说，这是复杂的几周。医疗公告并未掩盖病情的严重性，他所经历的危机以及整体临床状况的复杂性，但这段日子更因如潮的祈祷而显得不同。个人的祈祷、团体的祈祷、诵念玫瑰经以及举行弥撒感恩圣祭，为教宗方济各祈祷的不仅是天主教徒，也不仅限于基督徒，甚至来自其他宗教的信徒也为教宗献上不断的祈祷。在不信教的人当中，也有许多人送上了美好善良的祝福与问候。正是为了所有以祈祷相伴的人们，才有了今日这份简短而用心的问候。我们与罗马主教共同度过了这段漫长的病痛时光，等待、祈祷、感动。3月6日，当教宗方济各努力以微弱的声音向圣伯多禄广场及全球连线祈祷的信众致谢，并与他们同心祈祷时，许多人欣喜若狂，喜极而泣。3月16日主日傍晚，当他在杰梅里医院10楼小堂共济弥撒后祈祷时，我们首次重新见到他，即便只是他的背影，我们倍感欣慰。在经历了忐忑不安且始终信靠那位每时每刻赐予我们生命，亦可随时召唤我们归去的上主之后，今天我们终于重见他的容颜。在重返梵蒂冈的这一天，我们再次领受他的降福。在这几周住院期间，教宗方济各从病房中提醒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值得活出意义，而我们在每一时刻都可能被召回。他提醒我们，苦难与脆弱可以成为见证福音的契机，去宣讲那位降生成人与我们一同受苦，并甘愿在十字架上 贬义自己的天主。我们感谢他，感谢他在病榻上让我们明白，战争显得更加荒谬无理。感谢他勉励我们必须解除世界的武装，而非用星星杀戮武器填满军火库，使其重蹈覆辙。感谢他将自己的病痛化作祭献，为这个在战火中颤抖的世界祈求和平。据信仰通讯社报道，在禧年之际，中座传教善会所属中座传教联盟和意大利拉齐奥大区传教活动联合秘书处推出了一条传教灵修之路，并将在10月4日至5日的传教禧年之际达到高潮。3月到11月将在罗马市中心方济各住院会总会院所属的圣中途大殿主办这一传教之旅，并可以远程参与。灵修课程将采用意大利语进行，分享各种主题、见证和反思。期间还将与10月1日普世传教主保圣女小德勒萨展礼之际举行传教禧年的守夜祈祷。本届传教培育之旅旨在响应并围绕教宗方济各的2025年世界传教节文告展开，在此期间还将举办研讨活动，交流传教见证，回顾传教里程，了解传教士的日常工作。3月25日中座外方传教会男女修会会士们将出席，玛丽莱娜·波拉基修女将介绍保禄·曼纳神父，他讲的题目是传教士如果不化身耶稣基督就什么都不是。第一次讲座主题是希望禧年的传教灵修，介绍2025年世界传教节文告以及教宗指定2025年禧年的自动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4月29日星期二的第二讲主题是外邦人的伪借之路，届时慰安会传教士将做出传教见证。此外5月15日、9月16日、11月11日将分别举行三次讲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请听众朋友们注意，从3月24日起，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有所调整。以下是调整后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 40.46 公尺7410千赫，34.92公尺9695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另外请听众朋友们注意，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有所调整，新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失败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分享一个超越失败且鼓舞人心如何面对失败的例子，然后探讨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差异，最后探讨信仰与失败。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一个历史故事，卧薪尝胆。它除了是历史故事，且是一个励志故事。在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经常打仗。在一次战役中，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困于会稽。后来经过一番努力，获得吴王的赦免，返回越国。勾践回国后刻苦自立，夜晚睡在柴薪上，并且在席位上方悬挂一颗苦胆，不论是坐着或是睡前都会仰首看苦胆，就连吃饭时也会舔尝苦胆，用来自我替力，不可忘记会稽之耻。最后他终于灭掉吴国。这故事被浓缩成为卧薪尝胆，用来比喻刻苦自立，发愤图强。战败是一个极大的失败耻辱，不仅是个人的，更且是整个国家的耻辱。吴王在极大失败压力与痛苦之下发愤图强，终于成功在握。这历史故事启发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行动面对失败，同时也描绘出失败者与成功者的形象。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差异，例如不害怕别人成功，成功人士不害怕别人的成功会对他们造成影响，也不害怕别人复制自己的成功，看到别人失败更不会沾沾自喜。明白变幻才是永恒，成功人士不怕面对挑战，而且能够勇于接受，保持与时并进，不断学习新事物。失败的人害怕挑战，拒绝改变，只会固步自封，慢慢就会与时代脱节。不浪费时间道人是非闲谈，成功人士与别人讨论新的信息，但失败的人却花时间谈论别人的是非。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理由。成功的人在逆境中找机会，失败的人在机会中找困难。绝不推卸责任，出错或失败时，成功的人勇于承担过错，成功的人勇敢面对困难挫折，从不言败，且保持正面思考，而失败的人逃避困难，负面思考。好学不倦，成功的人求知欲高，总对新事物好奇，希望不断学习新知识，接受同时也勇于改变。失败的人永远是井底之蛙，自以为是，讨厌改变。真诚的称赞和感谢别人，对于值得称赞的事，成功人士会毫不吝惜自己的赞美，并且真诚地从内心感谢别人付出的努力。失败的人总是批评别人，在鸡蛋里挑骨头，认为先有获得才愿意付出。宽恕别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面对别人的道歉，成功者懂得宽恕和包容，不斤斤计较，付出努力，而失败的人总是记仇与小气。虽然努力 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只有走向失败意图。重要的是在努力过程中所付出的以及所获得的经验才是最珍贵的。成功不是依赖于什么助力，而是一个过程与付出。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的差别，就是成功的人可以无数次修改方法，但绝不轻易放弃目标。不成功的人总是改目标，就是不改方法。成功一定要有方法，失败也一定有原因。找出失败的原因，也要找出会成功的方法。每一个人都有成功的可能，切记一个人会失败，往往多半都是自己造成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失败？害怕失败的根源，相信我们中的一些人生长在一个家庭内，常会听到父母亲或长辈总是说这样的话：你是一个失败者，你为什么不能更像你的姐姐？为什么你不能更像你的哥哥呢？你什么时候才能让你的生活恢复正常？我们不能指望你做任何事，你永远不会有出息，你不值得被爱，你不值得我花时间。在人的眼中，我们可能被界定是无药可救的失败者。然而，信仰却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的真正价值。在人性层面，要超越失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信仰的好消息是，我们的过去并不能把我们定义。让我们一起看信仰可以提供什么力量，在失败痛苦中如何给我们力量，把失败转化为成长新契机。圣经中的教导，失败和失望是人类经验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圣经中有很多记载是关于失败与失望的，例如旧约中的亚当与厄娃的故事，亚伯尔与迦因，梅瑟迟疑地回应上主天主要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击打岩石的命令等等。失败是多种和多样性的，灵性和道德上的失败是最常见的。失败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失败是痛苦的，使人感到对自己、对别人、对天主失望。失败可以防止更严重的失败。失败是可以原谅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应对失败的态度、取向。天主对人类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无论我们过去做什么或有过怎样的失败，在他的眼里，我们都不是已被用尽了、不再有任何价值的废物、不值得的或失败的。天主是一位无条件爱我们的父亲，赋予我们潜力，并对我们有信心。正是在我们的软弱中，天主最有能力教导我们。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因为我几时软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天主的爱是我们生命中坚实的锚，是我们建立自我价值的基础。圣保禄宗徒提醒信众，他们是天主的杰作。原来我们是他的画工，是在耶稣基督内受造物的，为行天主 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圣经的教导给我们指出，生活总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很多可能是负面的印记，是令我们感到失望的失败。然而，信仰驱使我们要在天父爱中重新发现我们自己的价值，并发掘我们的真正身份。因为我们很容易将过去的负面经历讯息内在化，让失败决定我们的价值。天主愿意我们切记，我们不是失败者。在信德中，在天主爱中，把那可以使我们感到无能无奈，那以负面情绪控制我们的失败感，转化为成长新契机。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失败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分享了一个超越失败且鼓舞人心如何面对失败的例子，然后探讨了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差异，最后探讨了信仰与失败。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冒险、风险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请听众朋友们注意，从3月24日起，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有所调整，以下是调整后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4.92公尺96.95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另外，请听众朋友们注意，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有所调整。新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